这个外面世界比较热呢，我们把心观想的凉快一点。那这个法都是由心生的。告诉大家一个最简易的休息方法。如果没有时间呢，坐下来休息的效果非常快。坐好以后，这个人坐正啊，全身放松。坐正以后呢，不要动，把眼睛闭上，就所有的动作都停止。首先呢，感觉从头顶头发的地方开始，非常轻松，像天上的云一样，自己的身体从头顶开始感觉很轻松，轻飘飘的，从头顶慢慢的下来到额头、脑后勺、脸部、脖子啊，整个头就像一朵云，然后再往下，肩膀也很轻松，肩膀再往下，前面整个身体包括背部，就像太阳照到山顶，早上起来的太阳照到山顶，慢慢往山脚下照一样，很轻松的感觉，从头顶一点一点的往下轻松下来，整个头、脖子、肩膀、身体、腰都很轻松，然后腿再往下叫脚底心，然后感受一下从头顶到脚底心，就像一朵云或者一朵棉花，很轻很轻，简直快飘起来了。然后总体的观察，身体就像一朵云一样，非常轻，非常轻，很轻松。在很轻松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稍微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也是从头顶开始，头顶有点温暖的感觉，慢慢的也从额头、脸上、脖子、肩膀很温暖，从自己的身体、手指头一点点的往下，从身体到脚，到脚底心，这个时候身体又轻松又温暖，好像是一朵温暖的云一样在飘，又轻松又温暖，要感觉到特别清楚。这两种感觉很清楚，又很轻松，又很温暖。好，感觉很清楚，不要向外看，也不要动，要感觉自己从头到脚 都很轻松，都很温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再感觉头顶开始很清凉，有一股微细的凉风吹到头顶，头顶就变得很清凉，凉飕飕的从头顶往下，额头、脸部、脖子、整个头都很清凉，很清凉，很舒服，肩膀也很清凉，很舒服。从肩膀再慢慢的往下，身体也很清凉。如果哪里痛，哪里不舒服，你就觉得哪里特别清凉。腰部很清凉，很舒服。从腰部再往下，一直到脚底心，都特别清凉。从头凉到脚，好，看自己又很轻松，又很温暖，又很清凉，整个身体充满着轻松，哎呦，感觉像飘起来一样，很空，空灵，感觉到温暖，又感觉到很清凉。清凉的感觉尤其重要。感受到了清凉之后，就感觉整个房间都很清凉，人世间都很清凉。这个时候不要动，再感觉一下，从头到脚很轻松，彻底放松，任何一个部位都彻底放松，彻底清凉，在很轻松很清凉的这个基础上，再感受头顶开始慢慢的沉重起来，慢慢的往下沉重起来，眼睛眼皮也很重，睁不开，整个身体手胳膊都动不了，想动也动不了，非常轻松，又非常沉重，感觉身体很重很重，一动都动不了，很舒服，很沉重，很沉重。从头顶一直到手到脚，没有哪一个地方动得了，外面的身体很沉重，动不了了，自己的心也很沉重，也动不了了，感觉很舒服，很沉重，非常沉重，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一点点动的想法都没有，好像动都动不了一样。这个时候可以感受脑子很清楚，身体很轻松又很沉重，感觉好像走进了一片树林，树林里面没有阳光，很黑暗，树林里面很清凉，很舒服，很黑暗，一直往树林里走，再往前走，前面有一条路，这条路有阳光照耀着，慢慢地走出树林，找到一个山谷里面，四边非常寂静，什么人都没有，就自己一个人找到这个山谷里。这条路很漂亮，找到山谷底下有一个花园，旁边有清清的流水，有阵阵的凉风，花园里的花很漂亮，花园里面有一张长长的凳子，走下去之后，我们坐在这个凳子上，特别舒服，感觉像净土一样，与世隔绝。四边都特别寂静，但是有清清的流水，有一些声音，我们内心非常舒服，非常愉悦，就坐在这个地方，享受着山谷的寂静、清凉、舒服，停留在这个地方。如果在这个地方坐五分钟，我们就非常舒服。很清凉，很舒服。从这个山谷出来，又走到路上，走过树林，走出了树林，我们就回到讲堂。好了，游戏结束了，以后要训练一下自己啊，在忙的时候就让自己到一个人到山谷里面坐一下。好，我们上午讲到这个声闻众，接下来呢是菩萨众，先呢是赞叹 菩萨的德行位置，然后再这个列举菩萨的名称。大家看经文第二页最后一行，菩萨摩诃萨八万人，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皆得陀罗尼，乐说辩才，转不退转法轮，供养无量百千诸佛，与诸佛所执众德本，常为诸佛之所称叹，以此修身，上入佛会，通达大智，到于彼岸，名称普闻无量世界，能度无数百千众生。这是把菩萨的位置和菩萨的德行标出来，这是聚众当中，就像我们开会呀，要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的来宾，他们的职务，他们的功德。这个菩萨摩诃萨八万人的数量，也是他的总的这个位置，就是大菩萨。那菩萨都是大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八万人呢，是按照天台的这个数字啊，都是懂得十法界护具，成为百法界。一百法界当中，都各个具足十如是，这一千如，这百界千如，在一千个如是当中，又各具足十善法，这又称为万善。中国古人讲万善同归，这个万善，这一万种善法，就指的一千如里面每一个如都有十善，所以一千乘以十成为万善。这一切佛法指导我们万善同归真源，是我们真如的本性，能够升起无量的善法。这无量善法简称为万善，万善再总结就是千如百界，千如百界就是十法界，十法界再简称就不出我们当下这一念心。所以我们当下无论升起的是六道念头还是四圣的念头，只要有念，就在十法界中，就具足十法界的一切诸法。只要有十法界的诸法，就有一千个如是，就是一百界， 十戒复聚成百戒，成为千如，然后就都具足十善法。也就是说，大菩萨他能看到我们当下这一念心，有佛菩萨罗汉声闻，乃至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凡夫的念头有三恶道的贪嗔痴，佛菩萨的念头也有十法界护具的贪嗔痴。佛要度一切众生是最大的贪心，佛看到众生的无明，要破之令他丝毫无存，是最大的嗔心。所以佛所生的念头，度一切众生，破除无明的黑暗，这是跟我们凡夫要贪足一切欲望，要排斥一切烦恼，是同样的性质。只是佛菩萨他是站在诸法实相的角度来运用他的这种功能，所以能把无明破尽，把众生度亡。而我们凡夫呢，是站在凡夫的角度，满足不了就在那里痛苦流涕，满足得了呢又在那里心随境转，性质一样，作用不同。我们也是起心动念，佛菩萨也在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想到的相就足在相上，不会转动，不会灵活，只会死在相上。而佛菩萨起心动念，生一个相就看到有无量相，生一个相就看到前因后果、因缘果报清清楚楚。所以这一念心，作为菩萨来说，他必须要具足百戒千如的内涵，不但具足百戒千如，而且也要具足十善之法，就是与佛菩萨的境界当中，他也不能杀盗淫，这个生的三业，不能有妄言绮语、恶口两舌，也不会有贪嗔痴，这恶道之法远离。所以这千如当中具足十善，要成为万善，在一万个善法里面都能够行持八正道，所以称为八万人，所谓八万四千法门，也叫八万法门，就是八万门中门门自在。这对佛菩萨来说，也就是无论在十法界的哪个角落，无论你的身份、地位、环境、心态如何，都能够具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精进、正定，这八正道对于菩萨来说是他行持的道路。我们大家因为缺乏正知见，就是没有无我的空性见，建立在我、人、是、非这个对立的观念当中，所以我们所有的行持都趋向于轮回，趋向于恶道。假如有一个无我的正知见，具足了无我的正知见，那么我们所有的思维观念想法就会正确了，就是 佛法不是让你变得傻掉，没有想法，而是让你在无我的空性见的基础上，在这个正见的基础上，你可以思维观察一切法，观察的越仔细，你的智慧越高，观察的越多，你的定力越强。你不观察，傻愣愣的在那里，那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定力。但你全观察到了，知道这是十法界当中的哪一界。比如说一个很贪心的人，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跟恶鬼相应的，那嗔心升起来了，你就知道他跟地狱相应了。他在那里稀里糊涂的，也不用功，也不坏也不好，还在那里生一些无明火，你就知道跟畜生道相应了。如果他具足正义感，还在那里自以为是，很高兴，觉得自己维持正义，跟人道相应了。有些人他自以为是正义了，这脾气很大，这跟阿修罗相应了。他做善事的时候也很高兴，整个身心沉浸在快乐当中，其实他不知道这是跟天道相应，就是凡夫他离不开这六道，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因为有我见，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假如他看到了无我了，你就知道他所生的任何贪嗔痴烦恼都不会跟这个无我相抵触。而见到无我的人，他生的贪嗔痴就是过去的习气而已，他并不会以追求满足自己的贪嗔痴为生命的努力，他不会想我的努力就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而是看到了自己其实什么都不需要，但是你还活着，还要吃饭，还要工作，还要做事，就是沿着过去的业的习惯再往前走，工作也不要换，还继续工作，在家就继续在家，出家就继续出家，不需要去调整自己，随着这个业流转到哪里都没有关系，就是历尽练心改变自己。那你看知道他这样的心态就是出世间的心态。所以人的起心动念前提取决于他的知见，知见正确了，后面的思维语言全部正确了。有了正确的思维和语言，那么他的行业，像吉祥心里面说，从业要无害，视为最吉祥。就你从事的事业啊，不是以伤害众生作为获取利益的一种交易，而是你的行业是没有伤害的，不伤害人，不伤害事，不伤害他人。这个按照印度的思想观念来说，要饭是最好的，没有伤害，它既不伤害虫子动物，也不伤害其他的人。他去要饭不是强迫你给他，谁愿意谁高兴布施了，他是给人布施的机会，你得了布施了，你的善心就得以体现了，哪怕做一点善事，给他一口饭，你今天也做了一件善事。而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送给别人一口饭吃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以小小的行为成就别人的善业。所以佛陀就选择这个出家的比丘要乞食，要以要饭的这个心态出现，心里也最没有压力，也最没有竞争性。现在社会工作压力这么大，我们要提倡大家都去要饭，可能就没有竞争了。大部分的人想想，哎呦，他都要饭了，我能扫地已经不错了，他都要饭去了，我能卖报纸，能上马路，我都很幸福了，就不会觉得大学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这是从业要无害，当然并不是说只有要饭才是最好的，就是所有的行业当中，只要是不伤害别人，不伤害众生，自己也不要伤害的，这样的业都叫做正业。那么在这个正业上面，我们就可以 产生正念。正确的精进修行，在修行的路上，方向正确了，知见正确了，我们不会退转。你每天如果有正知见的话，你每天就不用功，这个正知见也会在你的身中升起作用。不一定是解脱以后无我的正知见才有这个作用，就是你皈依三宝那天开始。有些人说，我这个心里面已经皈依了，外在我皈不皈依没关系。很多知识分子都自以为是，以为觉得自己心里皈依就行了。其实你如果没有举行过皈依仪式啊，你始终是自我作为老师的。你看书看来的也是通过自己理解，根据自己理解的程度就觉得是这样了，我就按照这样做，我就是佛弟子了。其实他的背后是皈依自己，他不是皈依佛，不是依靠三宝来指导，而是依靠自己来指导。所以他生不起任何的加持力，就是靠自己的脑子聪明，还能够感受一点空啊、善良啊，甚至观想一下无我啊，他能体会到这一点，是依靠自己。但是如果他皈依了三宝，你就举行了一个仪式，确定一下你的身份，你已经正式的成为三宝弟子了。然后你也没有听经闻法，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你只要知道三宝是什么，比如说觉正净，这个佛法是告诉我们不要伤害别人的。那很多人道理都不懂，他皈依了以后，你就不去念佛，不去用功，每天就只要感受到我是三宝弟子，他自然的就会进步。这就是三宝的加持力，不皈依完全不一样。皈依了以后，就是你身份已经认定了，好像在你的生命中安装了一个杀毒的软件，然后那些毒要过来了，它自动会去杀毒。你没有安装这个软件，你自己说我行我行，其实最后还是不行，因为那个自我就是巨大的毒。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毒素就是我，就是贪嗔痴。最大的毒素是贪嗔痴，是谁放了这个贪嗔痴的？是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我们所有的一切努力，一切战争，甚至是一切的烦恼，内心的起心动念，感觉到自己不安的，全部都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所以最大的毒素是贪嗔痴，这个贪嗔痴是敌人给我们放的，毒害我们的。那么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大问题。那么皈依三宝以后呢，他自然就会趋向三宝，安装了这个三宝的软件。所以有了正知见以后啊，他的这个正确的思维慢慢就会形成，那么最后呢会得到正定啊，行持在成就佛法佛陀的这条道路上啊，成为一个觉者。那么这些菩萨，他不但能认识到世间的善法，而且还能认识到善法背后所具有的十法界互具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在讲《楞严经》的时候，给大家有细讲过，就是一念三千，百界千如，就是你一心具足十法界，十法界又具足十法界，这个一百个法界又具足十如是。后面在方便品我们会很详细的给大家讲这十如是到底是什么。就是菩萨一定要认识到，特别是这些大菩萨一定要认识到诸法实相，哪怕是没有正德，因为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菩萨他可以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没有究竟，可以见到诸法实相，但是不能究竟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可以听到，可以理解，可以看到，也可以慢慢的在实践的过程中 但是成佛这个实如是啊，就完全了解了。所以这个十法界护具当中，又具足这个实如是，又具足十善法，十善法里面又有八正道。所以我们如果想学习佛法，在实修上啊，你就记住这四个名词，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六道轮回跟十法界的关系。就什么是六道轮回，十法界到底是哪十法界，这个大家可以查佛学词典查清楚了，那么知道自己现在是人的法界，现在离佛还相差蛮远。然后你在自己的念头当中再对照一下，你的念头到底落入在十法界当中的哪一界。那认识到这样以后呢，你平常的起心动念是趋向于成佛的这条路，还是趋向于三恶道的这条路，你就分清楚了。这是第一个，十法界要明白。第二个呢，就是你对诸法实相要有所了解，特别是发起大乘的菩提心的人，修学大乘佛法，如果没有实如是的诸法实相的观念呢，我们往往会这个思想观念局限在某一点上，比如说足在相上，你就非常想去做很多善事，以为这个善事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拼命去努力，却不知道你做的过程中是依法也不可得。那你只有知道实如是了，既不批判这个相，就是人我是非啊，这个相你很清楚，这相的背后为什么会有这些人我是非，它的功能它的性质在什么地方，你又能看得很清楚。那他们的背后无我的那个本体也很清楚，然后他这个恶的念头、恶的行为、恶的惯性在心里面，他那个力量冲出来的时候，就是见到生气的事情会破口大骂、火冒三丈，这个力量冲出来了。但是有些人从善如流，那个做善事也上像是势不可挡、洪流一样的冲过来，不做善都不行，不做善他心里难受，一定要做好事。有些人在那里精进用功，日夜兼程啊，晚上睡觉一两个小时，早上早早起来拜佛磕头打坐诵经，哇，精进的不得了，每天在那里欢天喜地的。那你看他这个善法的力量冲出来也是势不可挡。那有些人呢，躺在那里一睡就睡个十个小时、八个小时，不睡他觉得不行，每天至少要睡九个小时，不睡觉得第二天没精神。你看他睡觉的力量也是势不可挡。就所有的众生，他的行为的背后都有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你不往善的力量去呢，你可能就往恶的力量去，就两股力量在心中都在那里存在的。你要往凡夫自私的我执的力量非常巨大，但是解脱无我的力量也非常之大。你当发现了一个人，如果当一个人认识到无我以后，轮回所有的业障痛苦冲过来，他轻轻一挡就挡住了，就是随缘消旧业，旧业随缘就能消掉，也不需要特别的提起来消。所以永嘉大师说，绝迹业障本来空，就了迹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需还宿债。他一了解了，业障全空掉了。你说我们在人生中有多少的习气烦恼需要改，但有一天你突然明白你的心性具足这一切妙用本无所得的时候，你发现过去以为自己业障重啊，全是妄想，实际上自己啥业障也没有。因为你的起心动念都有前因后果缘起的，在这样的缘起就呈现这样，它背后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自我存在，我只是不存在的，所以无我的力量也是巨大的。那么看到这些外面的相、内在的体真如不动，又看到这种力量构成的这个世界呢，它都是因缘果报。
在这里运行。所以对外在的世界规律你看得很清楚，也不需要发脾气，对内在的内心很清楚，也不会受障碍。这样他对于诸法实相的道理了解了，那就容易成为大乘修行的菩萨。这个是这个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不是一般的小菩萨。小菩萨是什么叫小菩萨？就是小乘的菩萨叫小菩萨。小乘也有菩萨，不是没有菩萨。像这个声闻乘，声闻乘到了这个四果罗汉以后啊，他就进入了菩萨乘，进入菩萨的修行，修四相上的六度。就这个藏教的菩萨，他修六度就在四相上，布施就是要东西给别人才叫布施，持戒就是要身体身口意很清净啊，才持戒。忍辱就是要别人打他骂他，他忍住了，这才算忍辱。没人打他，没人骂他，他也不算忍辱。他一定要在事相上表现出来的，这就是藏教的菩萨。那藏教的佛呢，就是在印度菩提树下示现成道的释迦牟尼佛，他是藏教的佛，就是以生草为座。这个佛的座还铺着草，我们大家这个啊佛的弟子呢也都看见，人世间的人都能看见佛坐在草上。但是大乘的菩萨它不一样，大乘的菩萨是以虚空为座，就是别教的菩萨以虚空为座，原教的菩萨以七宝为座，就是他看见净山河大地啊都是心性，都是无价妙宝，整个身心世界都是净土，都是净如琉璃宝月。所以佛在菩提树下，我们凡夫看见是个藏六金身，而这个大乘菩萨看到呢是变法界身，不是一个身体，是他以七宝金刚啊，叫什么金刚宝座，七宝的金刚宝座，以净法界作为他的身体。这个大菩萨能看到的佛跟我们有向上藏教菩萨看到的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菩萨摩诃萨呢，就是指大乘的菩萨，而不是声闻啊，也不是藏教，也不是通教，也不是别教，是原教的菩萨啊。这是这个菩萨八万人。那么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这里开始呢就赞叹菩萨的德行。前面是位置，摩诃萨是他的大菩萨，是他的位置，正德的果位。那么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与无上正等正觉不退转。这个不退转呢很厉害，藏教的三不退就是声闻乘、出果罗汉、位不退，就他的位置正得出果了，从此成为圣人，不会再退到凡夫的位置来，在位不退。到了这个初禅以后，初禅是什么境界呢？是三果罗汉。就是初果罗汉叫做七反人天，二果罗汉叫一反人天，三果罗汉叫不还，就不来人间了。那么不来人间呢，他的行为就不会退转。我们这个如果修声闻乘的教法，你一来到人间，虽然你的位置不会退了，但是行为上难免不会退转。 像出谷罗汉在人间还是一个在家居士，还有妻儿子女，说不定还干了什么坏事，因为过去的业障重啊，业力现前，他这个恶业照样做，但是他位置不会退，做完因为是过去的业力冲过来，他做完了以后马上就醒了，就不再做了，是这样。所以出国二国行为会退，到三国不还以后他的行不退，正得四国阿罗汉呢，他的念头也不会退了，要说做一半不设后有，我身已尽，泛恒一念，真正的身口意三业都清净了，这是这个藏教的三不退。那么通教的三不退呢，他要见地，通教有十地菩萨，叫性地、干慧地、八忍地、见地、离欲薄地、离欲地。这个先是啊薄地、离欲地、已半地，然后圆觉地、菩萨地、佛地，这十地。这十地当中，见地呢是这个未不退，就是他见到了以后位置不会退，跟出果罗汉境界一样。那么到了这个离欲地呢，欲界离开了，他是行不退，然后到了已半地以后，他是念头也不会退转，就只会趋向于成就圆觉菩萨或者成佛，这是通教的三不退。别教菩萨呢，他是证得初住位，初住位位不退，初住相当于出果罗汉，这位置啊，这位不退，但他要证得初地才算行不退，初地菩萨，这别教的初地菩萨才算行不退。为什么他不是在七住位算行不退，而是要到了初地才算行不退呢？因为大乘啊，它是以证得中道实相、圆成佛道为终极目标。那么在这个证得成佛之前呢，必须要以像《金刚经》说的“度一切众生，十五亿众生可灭度者”，以这样的心态才能契入中道。那在这个初地之前呢，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置，叫做贤位，叫三贤十圣，还不是圣人，还是贤人。贤人的行为虽然在度一切众生，但是他总难免有度众生的心在那里啊，有众生可度，有佛可成，我要趋向于中道，我要这个不能偏在空上，也不能偏在有上，所以他的位置虽然不退了，但是他的行为不能完全契入中道，所以叫行为还有退转。那么出地以后呢，他可以摆脱世界，视现成佛，他的行为就不会再退了，就是已经真正的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啊，以中道作为自己修行证悟的境界，这行不退。到了八地菩萨不动地以后，他的念头才不会退，这个是别教的三不退。那么圆教菩萨呢，他是从这个凡夫大开圆觉之后，叫圆福五住烦恼，见一切烦恼，欲爱烦恼、色爱烦恼、有爱烦恼、无明烦恼，这五住烦恼啊，只要你大开圆觉了，马上就扶住。什么是大开圆觉？就是你明白了诸法实相，看见自己的身体外在的相背后都是无自性，都是空的。那空跟相呢，是无所得的，也就是天台中总结的一心三观。你发现一切事物的当体就是空，看到空的同时呢，又知道它缘起的有还是存在，但这个缘起的有存在，不是一个实质的有存在。缘起的意思就是空，所以空跟有是不二的。讲到空的时候，已经包含了有在里面， 讲到有的时候已经包含了空在里面，这个空有不二的中道，如果你非常清楚了，你只要感受到你的身体是空有不二的，你的语言也是空有不二的，你的妄想也是空有不二的，世间一切万法都是空有不二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稍微想着在有上面，别人骂我了，你马上感觉空有不二的，骂就是不骂，不骂就是骂，他就没有骂你，没有骂你，你就觉得哎没有骂，心里就安了，哎安了是不是傻掉呢？不行，因为不骂就是骂，所以他还是骂了我了，骂了我你就知道他是前因后果，什么原因他会这样骂，那我应该怎么去处理他？你处理他你也知道没有处理，因为处理就是不处理，不处理就是处理，哎不处理怎么办呢？不处理我有菩提心，我要采取方法让他改善，改善就是不改善，不改善就是改善，所以他任何一举一动啊都跟中道相应，但事情呢都去处理掉了，都办好了，都趋向于圆满的佛道了，这个过程他没有痕迹，所以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行为啊都跟中道相应，那么这样的人他当下的身心就不会有因为我见，因为对事物的执着，因为自己的这个无明，就是执着有或者执着无或者执着小乘的涅槃，这任何一边都没有执着，这样呢把自己的五住烦恼全部扶住了，没有断，就是凡夫大开圆觉，这些见思烦恼都没有断，还是凡夫，但是呢它能够有这个功能，有这个作用，这个是圆教才有的，就是先扶住烦恼叫扶祸，那么到什么时候才能圆正三不退，就是圆教的初住菩萨，圆教初住菩萨不但大开圆觉，而且呢跟别教的初地菩萨一样，就他在一法当中能见无量法，在无量法当中能见一切法不可得，就是真正的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圆正三不退，这圆教的观念呢、啊、一下子证得了不退转的这种境界，那么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就是依一句佛号的功德，让我们能够寄生这个身体，带着业障之身，带着我执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往生去之后呢他不会退到娑婆世界来，虽然在极乐世界还有我执，但等他莲花开了以后他就见到了自己的真如本性，然后在那里再用功修行，通过这个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最后证得了常寂光净土，那么整个过程呢他没有退转，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在圆伏五住烦恼的同时就叫证得圆正三不退，这是净土法门殊胜之处，就它比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修行还要更加殊胜，就你在这个世界的修行的这个圆教的人，光是圆伏五住还不行，光圆伏五住还是个凡夫，有一天你住不了了还是要退下来的，就是光扶住没有断，如果你精进用功，像智者大师到最后说自己是证五品弟子位，这五品弟子位啊行为上心态上都感觉像开悟的人一样，对于佛所讲的一切道理都明白，但他背后我执还没断，所以如果他这个我执没有努力给他断掉，他会退转，不能算这个三不退，只能算呢扶住自己的五种迷惑，叫五住烦恼被扶住了，那么如果你见到这个空性，在这个圆伏五住烦恼当中，它虽然是一个六根清净位，就像实性位的这个菩萨，就圆教的实性位啊，从初性到实性都叫六根清净，那六根清净是什么？就是它的整个身体跟这个世界啊，六根跟外界的六尘接触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烦恼生起来，因为没有证得六根清净，那个空性还没见到，烦恼就被扶住了，就你还是凡夫， 光是理解了佛法就大开圆解，很圆满的去理解佛法的时候，你的烦恼都不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修呢，有一天如果看到了空，就是知道这一切法都是无我的，就知道了，看到了它是正得初性。正得初性从他缘福五住烦恼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还是很不够，所以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就觉得见到空性那是太小儿科了，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实际上他这个时候他的境界已经是初步罗汉的境界，那他不当一回事，觉得跟凡夫一样没什么区别。正得四果的境界也觉得跟凡夫没区别，所以从初性到第七性，七性就是四果罗汉的境界，然后八九十这三性就相当于十住，就是八九十住，然后十行十回向，你看这二十三个位置就相当于他八九十这三性就过去了。那么三性过去，十性后心，他要经过努力以后呢，到了这个初住，就十住的初心啊，他一下子就打开心地了，哦，就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就自己的佛性啊，彻底看到，啊，证悟了这个佛性以后，他一见到佛性，马上能够示现一百个佛，到像释迦佛一样，在一百个世界马上就成佛，就去度众生说法无有障碍。所以呢，他到初住菩萨的时候，就已经是圆证三不退，圆证三不退，这就是讲到这个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者，就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圆证啊，不是说成就了这个像释迦佛过去因地上已经成就的久远劫前的本佛，不是说他已经成佛了，是在凡夫到成佛的这个路上正得初住位的时候，破了一分的无明，他的整个这个位置念头还有他的行为，这三种叫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所有的念头升起来都在利益无边的众生啊，这是不退转的意思。那么这个后面的德行啊，根据偶一大师的开示呢，就这段话赞叹菩萨的德行，因为在菩萨的位置当中啊，这个别教菩萨的初地菩萨开始相当于原教的初住，也就是别教的十地菩萨加上等觉妙觉，也就是原教菩萨的初住到十住，加上十住后面是十行，然后呢初行二行，这个一讲到这个教理，大家没学习教理的人就全晕掉了，肯定是所以真想学通还是要把四教仪要背下来最好，就是五十二个位次，四个体系，就是藏通别圆这四教，每一个教呢，藏教有十个位次，通教有十个位次，别教有五十二个位次，圆教有五十七个位置，你看上通别圆就这么多的位置，你都要学习，先把教理学懂，就知道他们的框架在哪里。然后你现在如果他们之间有相互对比的，就是等级，就像那个这个教授相当于研究员，副教授相当于副研究员，这个位置啊，你能够啊辨别的出来。那么别教的初地啊，相当于原教的初住，它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别教呢，是因为它一步一步要往前证的，就这步证完了，还要往前证，从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直接往前，前面他不知道后面的境界，所以一直往上走的时候，高的知道低的，低的不知道高的。但是证得初地菩萨以后，他的见解同佛。所以华严经有一句话讲，从初发心变成正觉。有些人解释说，哎呀，这个发心很重要，你现在一发心你就成佛了，其实没那么容易的，就你发心成佛，这是愿，是种下你成佛的种子， 非常重要。但是佛经里面讲从初发心变成正觉，是指从最初的发心住，就是十住当中第一住叫做发心住。所以从发心住开始，他的见地，他看到的，他证到的跟佛一样，但是证到的这个广度和深度不一样。就像一个人刚刚进门进到这个房间，跟在这个房间里面完全转遍了每个角落的人，他进到的房间是一个房间，是一样的，只是他进到房间的角度还没有看清楚，还没有完全透彻。所以呢，他的正解是同佛的，因此说从初发心变成正觉。那么同时也有一句话讲，初地不知二地事，就初地菩萨他不知道二地的事情，因为虽然正解是一样了，但他范围深浅这个有点区别，广窄有点区别，所以说他还是有不知道的地方。那么等这个证得原教的初住别教的初地的时候，他是完全这个不退转，就是三种不退都具足了。那么如果想了解菩萨的德行，特别是大乘原教的菩萨，那我们就需要把别教的十地菩萨跟原教的十住菩萨拿过来一起讲。那两个教一起讲呢，我们大家可能又会听晕了，所以干脆十住先不讲，我们直接从十地来讲，这样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个十地菩萨他证得地啊，因为前面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四十个位置，这四十个位置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要理解菩萨的修行的内涵啊，就住行相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住行相地呢，住是什么？十住就住在空性当中，不住一切世间六根六尘。我们大家现在你看起心动念就住在根尘上了，要么住在内在的自我，要么住在外界的法上。这证得初住以后的菩萨为什么是跟初古罗汉一样？因为他见到空性了，一见到空性他就是初住了，所以呢不住在世间法上，他一看到就知道只有涅槃才是我们的依靠，才是我们的归宿，世间的根尘对立的所有妄想分别都是靠不住的，没有一个法可以靠得住，不管你想的多美好也靠不住，因为想的一切全是无明我执。所以初住一直到实住都是以空为基础，就是空性，证得空性，不停的要保留这个空性，让自己处在空性的状态里，住在空性里，住在空性里就不住在生死里。所以解脱道的这个佛法听起来就比较好理解，要么你在生死轮回，要么你就赶紧在涅槃，涅槃就是十住位的菩萨，就是住在生死你就是凡夫，住在轮回，住在涅槃你就解脱轮回，就这两条道路很简单。你如果说我又不想生死又贪着世间法，没门，没有门，因为你想贪着世间法你就要去轮回，你要付出这个代价，你想解脱那你就不要住在这个世间法上，它只有这个，就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很清楚。这是十住位的菩萨，这第一个阶段就从初。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叫轮回，为什么叫流浪，我们的心为什么一直停不下来，心一直在动，一直在漂流，在外流浪，原因就是你是无家可归，没地方可住，不知道住在哪里，住这里也不对，住那里也不住，坐在那里傻愣愣的，还住在无明里，住在烦恼习气当中。所以这个寻遍三界六道啊，无有一针一个针眼的针尖的地方可以让你住的。如果有一个灰尘你住在那里，那个灰尘就带着你到处飘，飘到哪里算哪里，还是随业受报，根本就没办法。所以十住位的这个特色就是从我们有进入空，从有的世界 有你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你看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的，叫三界九有。这三界九有解脱了，那你就住在涅槃的世界里，住在空性里，这是第一个阶段。当然它又经过十个位次，这十个位次呢也是修的是十波罗蜜的法门。然后当你住完了以后，都住得非常稳定了，脚跟不再软了，不会一站起来好像大部分的人轮回在六道中啊，都像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是不是？你早上起来，今天法师讲课了，好，我们去听课。明天哪个人说去旅游了，好，我们去旅游。明天有人说，哎呦，打麻将不错的，哎，打牌吧，打一打就打一打嘛。哎，今天有什么电视剧好看吗？好，看看看电视剧。电影又来了，什么阿凡达什么来了？哦，看电影去哦。所以就是脚踩西瓜皮，你就滑到哪里就算哪里。摔了自己摔痛了摔伤了也没办法，这是随业受报，这是一个凡夫的特性。所以这个石柱为什么要你住？你不要再滑了，你再滑就滑到三恶道里面去了，这个没办法。我们看过那个那些魔术那些这个杂技啊特技表演的那个摩托车开起来很快，能够从天花板上面开过来，有没有看过？就是他那个墙是圆的嘛，这样圆的摩托车一块呜在上面撞，往那个蹦蹦车那个游乐园里面的那些车过山车啊、也是一样的。就他的惯性啊是到处你要停下来就摔死的，他一定是在那里不停的撞的你哎呦停不下来。我们大家现在的那个妄想的心就是在玩过山车，你半路停下来就不舒服，就把你摔死。我们怕，偏偏就怕死，就怕自己会摔成做人做得蛮好的，怕摔成不是人，就怕摔了以后就变成圣人了，就不是凡夫了。我们还不习惯，还是做个凡夫算了。所以这里面呢，它是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从有的世界三界九有的世界，要证入空的世界。那只有涅槃寂静，才是我们真正可靠的地方，可以住的地方。这是佛法告诉我们，这是实住。当你住完了以后呢，你有一天会想到，我都已经住下来了，已经有地方可以避风雨了，已经有安全的港湾了。可是你抬头一看，你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流浪到哪里去了，你的亲人朋友这么多人，他们都在轮回，又不忍心，怎么办？赶紧跑，赶紧跑，就不能再停下来了，又开始玩过山车了。他这玩的是圣人的过山车，不是我们流浪的过山车。所以实住以后叫实行，行就是行动啊，赶紧动啊，你不动不行了。行动怎么办呢？行动就开始去布施，财布施法布施，种种去为众生去付出去努力，赶紧去努力。所以他这个努力也经过很长时间了，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在一边学习一边这边学过来那边赶紧推销，就是学习的东西都要推销给众生，众生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因为他内在已经没有自我了，身心已经安定了。所以施行为了菩萨要经过十波罗蜜的修行，就是为了利他。而且呢，他利他的心还特别重，还不是一般的重，他不利他的不舒服。这个不是说他内心像我们凡夫一样不安，他安是安的，就是觉得于心不忍呢。所谓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都是在实行位的人讲得出来的话。如果是这个原教的菩萨，他就不讲这些了。就是实行位的菩萨，这个别教啊，他还是很在意去利益他人，因为看到自己跟众生在受苦，实在是很不应该，所以宁可舍弃自己的头目脑髓啊，在所不惜。这是实行。实行完了以后，他又会发现，这度这么多众生，到底要到哪里去？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停留在那里又可以度？他发现这中间要调和了。其实度众生的时候，就是行就是住，住就是行，行就是你利他。利他是一开始是觉得自己就在度众生很开心的，后来发现度众生的时候你开心了，你心里是不是又动起来了，又只在度众生上面了，所以他不停要回到自己不动的这个上面来。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的就是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一众生可灭度，那度的时候就没有度，随叫什么，这个随灭随消，每个念头升起来马上消失，就像这个水上的水泡一样，升起一个马上消灭一个，升起一个马上消灭一个，随有行动随处还归寂静。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它要实回向，回向是回哪里呢，就是以偏的回向中道，就是空和有这两边，实住是偏空，实行是偏有。我们凡夫的有是迷幻颠倒的有，那个实行的有啊，是在空的基础上比空要更高的。所以大乘佛法为什么会被比这个解脱的涅槃要高，就高在这里，它一定是在完全安住了以后要利他，他的生命生生世世不舍弃众生，所以是这个偏有，有了以后呢，他要空有，要博二，要弃入中道，所以以偏要回向中道，从有要回向这空有，要回向空有，博二从空到有，从有要回向，所以又经过十个位置，叫十回向。那十回向的后心，就十回向把十波罗蜜都修好了，他才是真正看到大乘佛法所见到的所谓佛性。所以禅宗啊，能够直接让我们契入佛性，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大事，就是让你从一个凡夫修着修着修着，蹦一下子，这个三十个位次都不用了，直接跳到初地菩萨去。这个是见到佛性呐、啊，就见佛性的人，当然按照禅宗的说法，就是这个力透三关啊，就是本参破完以后破重关，筹关以后末后牢关再破了，这力透三关，圆正上不退。如果没有力透三关呢，心从我们这个凡夫的我执先破个本参，本参破过的人也就是个初住而已，他是开悟了，见到空性了，也见到自己的真心了，也有地方安顿了，生命也不再轮回了，但是他只是证得一个初住菩萨，也就是说他充其量也就只能保证他自己没问题，他不能保证别人没问题。就度众生的时候往往还容易讲错话，因为容易讲空嘛，一讲空呢就容易偏空，但是教理上学通的人，就是依圣言量来讲不会错。如果凭他自己证悟的这个空性啊，破本参的人，让他自己去讲法，百分之八九十都会讲错掉。虽然是圣人呢，不一定能讲得好。所以这个禅宗祖师说，通中不通教，开口便乱道，就是指这种。就他本参已经破了，已经进入空了，结果跟别人讲，都讲一切法都无所得，好也不要做，坏也不要做，这个无因无果，结果就一下子把别人引导到这个空上面去了。因为他自己已经住在涅槃的空里面，感觉非常好嘛，所以就会引导别人，这容易引导错。但如果教理学通了，那凡夫也不会讲错，不要说圣人了，就更不会错了啊。这是一个，就是从有到空，从空要出有。那么破本参是证得实住的初住开始，破重关呢，要实住以后必须得正得实行位，从实行初行位开始，他开始破重关了。破重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不但能够知道心性无所得，而且还知道心性其一切妙用，知道这个心性可以以心性的功德啊度一切众生，度的时候内心却无所度啊，这样子他就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不舍弃世间一切万法，这破重关啊。所以禅宗祖师讲，叫初关容易重关难，幕后牢关难上难。破初关还算容易了，因为我们如果坐下来观察自己的身心烦恼，然后你观察到最后把整个身心世界打成一个包裹一样给它扔掉也可以的。你就想自己打成包裹给他扔掉好了，从此这个世界太平了，没有我了，你真能感觉到没有我了，就直接在无我的世界里面生活。他这些烦恼来了，你就看 你这个包裹是不是没寄走，是不是打好包又放在那里舍不得了，舍不得扔了，你又开始我执，又开始烦恼。所以呢，出关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那从关呢是难一点。从关要在利他的这个行为当中啊，随时看到自己无我，看到背后是空。然后幕后劳观呢，就是空有完全不二，他不只是在回向，实回向是向往与中道，还没有证得。初地菩萨就真的证得了这个叫什么，证得了中道实相。所以别教的初地也就是圆证三不退的境界，就按圆照教的判断啊，就他已经圆证三不退了。所以偶一大师告诉我们这句话叫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这句话指的是欢喜地的菩萨，就别教的初地菩萨。就要因为要讲参加这个法华会上的菩萨有多少，是什么位次的，先是大菩萨八万，他的功德位次。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他的这个数相判断，他在哪一个位次，他修了什么行。那么如果按照偶一大师这种说法呢，就是证得圆证三不退的最初地，就是欢喜地。欢喜地他凭什么欢喜，就是轮回太苦了，小乘的涅槃叫做认识到了世间的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就是常乐我净。常它是针对无常，小乘认识到无常，认识到苦，认识到无我，认识到不净，这四种认识到了，我们就不再轮回了。因为我们凡夫就执着我，有个我，好像觉得我能有永恒，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好像生命不会消灭一样的。而且呢，在轮回中的那个自我一直轮回，一直那个自我也没有消灭。但这个恰恰就是一个误会，所以这个假设的自我消灭不了，你就觉得有个永恒的自我，就常见外道啊，会执着永恒，然后有一个自我的存在，还感觉自己很对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这个是一个静的一个毛病，这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毛病，我觉得很奇怪。蚂蚁虫子他也觉得很对，他说我肚子饿得要命，你那个子那么大，我吸你一口血有什么关系啊，你啪自己一下巴掌就把他打死了，你还说这个蚊子可恶。就是每个人他弱者会觉得我弱者是对的，强者觉得我强者是对的。那么轮回的这一切呢，都是站在我对的这个角度，所以呢一切痛苦啊，每个人的矛盾啊，就一直会存在。因为自己内心树立了个假的敌人，最大的敌人是自我嘛，树立了个假的敌人，你每天要为他，为这个自我，然后在那里还有绞尽脑汁。我们所有的一切人事物啊，都是为了那个自我，包括你为子女考大学啊，要求菩萨保佑啊，让他考上好大学，最好呢考第一名，大家都考第一名。就是不停的，因为有了这个自我，跟我有关系的，我们每天要祈福啊，遇到什么节日啊，还有祝贺别人好啊，大部分都是在我的这个基础上。所以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忙来忙去，不是为别人，只是为自己。你的亲人、你的朋友，甚至你的环境啊、你的团体，就你围绕这个自我，你看展开多少的工作，又受了多少的伤害，受了多少的苦，乐此不疲，疲也没办法，还要一直要为他去辛辛苦苦下去。所以这个罗汉呢，他看清楚了，就知道这个无常无我苦空不净，这世间一切确实都是苦，也都是空的，也都是不干净的。因为这个是它的核心的内容是建立在我执贪嗔痴的基础上，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就是建立在贪欲的基础上。 然后来了这个世界以后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又生气，所以从里到外啊，没有一点是干净的，就是你的起心动念都是带着贪嗔痴的。要么你就觉得这个好，我现在修行了，你看你就贪心了，因为我好嘛，我修行了嘛，或者我不好你好嘛，你有了你又有我了嘛，我你又是对立的嘛，所以你逃不出这个人我是非的这个范畴，很难逃离贪嗔痴。你说我什么都不管了还不行吗？什么都不管是傻掉了嘛？那傻掉就是愚痴，这还是个烦恼。所以呢，凡夫的这个世界，我只要是不解脱的话，它永远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当这个我执解脱了，它证得了小乘的这种境界。那么大乘的菩提呢，是常乐我净，又开始回过头来，他看见生命的内在确实是永恒的真理，每个人都有永恒的真理，每个人都能够，每个生命都是自在的，都是自由的，没有谁可以束缚得了你，因为这个世界都是因缘果报，你看清楚了这个，你要什么结果你就给他种下什么因，你现在起了念头是什么样的念头，他给你紧跟你的那个一果就带着你了，你如果觉得很满足很开心很安详，那个安详的结果就在你这里。如果你觉得我现在不安心里难受，谁在欺负我，谁是不是找我有麻烦了，好了，你开始就跟着麻烦走了，就是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你自己招引来的。所以呢，大乘菩萨很清楚看到了常乐我净的这个涅槃，看到了这种涅槃以后啊，他的内心确实是死心塌地。所以这个十地菩萨为什么叫地，禅宗叫心地法门，就是你的这个地。华严经说，佛则觉也，犹如大地，能作一切众生依附。大地啊，一切众生都是依靠大地在这里生存，那么我们大家的心就是我们生命的地，叫心地。地藏菩萨就是心地宝藏，把我们心地当中的这个无价的宝开发出来。你看到心地当中具足这么圆满的德性，既是无所得的，又能够度一切众生，又能具足无尽的庄严，这就是初地菩萨他所证得的一种欢喜的境界。所以初地叫欢喜地，欢喜地，常乐我净啊，快乐啊。这个解脱道呢，他正解脱了以后，我们看南传佛教有句话讲的最常见的，就叫寂静乃人生之至乐，寂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因为人生太动得太多了，只要你心动了你就开始烦，心不动了就不烦，所以从定力上开始，一旦证得涅槃，他马上会就觉得寂静乃人生之至乐，空性就是生命中最大的享福，最大的享受，他能空掉三界以内一切烦恼。大乘菩萨呢，他是以地，以心地，以心性，以佛性作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所以禅宗他才会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接让你看到你的心性原来就是空有不二，一切显现都是自性的本身，不假造作，恰到好处，你也不需要取，也不需要舍，它已经圆满现成了。我们大家现在坐在这里，每个人的长相不一样，衣服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清清楚楚，而且这中间呢，正显示出千差万别的重重无尽的这种庄严，对人间百态你也同样可以看到。所以大乘菩萨看这个人世间，他自己的内心所见到的无非是智慧妙用，没有任何的自我烦恼，但因为我们凡夫见不到这个心性，所以一直在那里纠结。那通过方便呢，你就经过前面的 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慢慢来，但是一旦证得初地了，他就是三不退。所以第一个就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不退转的时候呢，他是指的初地菩萨，叫欢喜地。初地菩萨他要修什么行呢？他所修的行就是布施。这十地菩萨他所修的叫十波罗蜜，都是到于彼岸。他的布施就是以财施、法施、无畏施，就是初地菩萨之所以称为欢喜地，他高兴从哪里来？第一个，他福德具足，他别人在这个财务上、物质上需要他的时候，他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是他第一高兴的事情。第二高兴的事情呢，他能够依法去布施。有人讲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就是当你把慈悲、把欢喜、把智慧、把技术、把才能告诉别人的时候，别人得到了这种法、这种技术、这种知识、这种受用，那么他的生命开始享受法的喜悦，他的喜悦就变成是你的喜悦。你如果叫了你身边的，比如说你一家人，你一个人修行在那里还要偷偷摸摸的，生怕受这个他生气，还又怕他不高兴，有时候还编几句谎言。如果你自己修行好了，你自己非常高兴的把这个法布施给他，让他们也得到法受用了，他的身心也安顿下来了，哇，你家里的人都很安顿，都在正念正道上修行，哇，你的心里面就特别高兴。所以这个菩萨呢，他是看一切众生跟他有缘的，只要得到法喜了，他的内心就欢喜，他有这个能力告诉别人法，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有能力去帮助，那他是最高兴的。所以依法布施是他的一个特点。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因为这个二乘呢，他有智慧，所以能解脱轮回，不住在生死当中。大乘呢，是因为有慈悲，所以不会停留在十住位的菩萨，还要去行动，要去度众生。因为有慈悲，慈悲就是给人欢喜，所以初地菩萨叫欢喜地，他所修的布施就是以中道实相作为他思想的境界，思想的这个背景，就他的起心动念动机啊，是中道实相。然后布施别人的财物、法还有无畏，无畏布施呢是最重要的布施，就是你哪怕不给他说法，但是你不要伤害他，你要让他感到生命能够安顿。所以他那种初地菩萨发出来的磁场，三界以内的一切众生见到他都不会害怕。像释迦佛他在这个菩提树下，他在哪里打坐啊，这些鸟啊，那些这个野兽啊，梅花鹿啊胆子很小的，见到人会跑得很快，但是呢这些动物到他身边都不会害怕，都对他非常的，因为初地菩萨他发送出来的就是，我的身体可以布施给你，我的财物可以布施给你，我的智慧也可以布施给你，而且我的慈悲、我的欢喜也布施给你，所以到他身边的一切众生都非常的高兴，非常高兴，一点烦恼都没有。我们现在大家想布施的很多人，都是去布施财物的时候，好像把心头的肉割掉一样，把自己的技术、把自己的这个才能、佛法告诉别人了，生怕别人比他学得好，自己就没有名分了，这个躲躲藏藏的。然后呢，当别人来伤害他的时候，他就赶紧拿出盾牌来挡住。当别人受苦难的时候呢，自己觉得哦，我无能为力。这凡夫真的是没有办法，他没能力就是没能力。但是这个初地菩萨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这个就是由这个无畏布施啊，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思无畏应，观音菩萨思无畏，就是在这个世界观音菩萨是修思无畏，是最圆满最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大家只要害怕的时候赶紧念观音菩萨，你的心马上就不害怕了。思无畏的手印你们会吗？如果你们害怕的时候就可以解这个思无畏印，这个左手拇指卡住无名指的指根，捏成金刚拳放在腰上，放在腰上，这个金刚拳哦，右手就这样放在这里，右手放在这里，这叫思无畏印。对，这就是思无畏，就是你如果左手接成金刚拳，右手放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哦，你要念观音菩萨，你这个手掌的光明啊就会照出去，就像这个大灯泡一样，这个前面的面，前面手掌所看到的地方都会接受到你这个光明。所以我们要讲法的时候，有时候在讲法之前阿弥陀佛，佛转法轮，现在就先这样，就是大家先受到这个慈悲的加持，慈悲的力量。所以如果大家夜里在走路的时候害怕，你手接金刚拳，手放在这里，嗡嘛呢呗咪吽，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就不会害怕。这个手印叫思无畏印，因为所有的鬼神啊、动物啊，他看到你，他怕你伤害他，所以他就先下手，他就来伤害你了。那我们呢？因为平时过去造的杀业太多，所以不停的杀害众生，你就会很害怕。如果你这个心里面跟众生说，我不伤害一切众生，我没有畏惧，这样子想呢，他这个四无畏应就会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念观音菩萨，念这个六字大明咒都很灵的，这个是个四无畏应。所以这个无畏布施啊，比这个法布施还要更难。就财布施比较容易，法布施比财布施难一点，然后这个无畏布施比法布施还要难。有时候我们这个法布施啊，就懂得佛法跟别人讲，讲着讲着他越讲他越不听，气起来就不讲了，你就这个无畏布施就没有，人家看了你还不得不听，不听了，听了他又难受，不听了他就觉得怕你骂他，是没办法。我们还是赶紧施一个无畏好，就是爱听听不听拉倒，我们去给他慈悲心一下。这个初地菩萨，他能够使一切众生这个向他靠拢啊，没有畏惧。我们大家呢，基本上众生都不敢向我们靠拢，只有蚊子想跟你靠拢，其他的不敢，可能蚊子靠拢是有所求的哈，是想叮你。除了蚊子以外，估计其他的动物都不敢了。我们杀害众生太多了，但是那个蚊子要是聪明一点的，它也不敢。它到你身边说一巴掌过去就死翘翘了。它冒着生命的危险，吃你一点血，我们还不慈悲，这个说不过去啊。所以这个塑像的比呢，这个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不退转的，就登地上的菩萨。中国禅宗啊讲的见现成佛，指的也是初地菩萨而已。也有人以为说证得四果啊，证得是不是圆满究竟的佛啊？不一定，因为初地菩萨他能够在100个佛的世界示现成佛，不是简单的事情呢。可以示现100个释迦佛了，所以也算是见现成佛了。所以见到佛性，一定能够做这个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这对于一个彻见佛性的人来说，他的身家性命啊，在轮回路上的这个身体和他的妻儿子女、家庭啊，包括所拥有的一切财物、一切思想，都会倾囊相授。他不会练习自己的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观念，他当时有智慧呢，会方便度众生。就是你能接受的就给你，你不能接受的，他可能暂时不讲，或者呢，在为了让你能够升起信心，慢慢的讲，这个是方便，这是后者的方便。那对于最初来说呢，这从他的内心世界里，他整个身心世界完全都可以布施掉。所以他又以 众生的欢喜为欢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得到三种东西是最开心的。第一个，你得到物质和财富了，你的身体健康了，就是这是你最高兴的。第二个呢，哎，你明白道理了，思想上又想通了，这是第二开心的。第三个呢，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人保护着你，那你就更开心了，是不是？就这三种。你想得到这三种呢，你就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财布施的这个结果就是物质你能得到满足，物质上没有任何的缺乏。法布施的结果呢，就是你的思想会非常通透，没有烦恼，所有的世间的世俗的科学技术啊，这个脑子特别聪明，什么事情你都能想得明白，那这是第二种开心的。第三种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觉得有人保护着你，那因为你对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施以无畏，就是没有去恐吓伤害任何众生，那么你的世界自然就不会有众生来伤害你，你就觉得任何一个众生都在保护着你。这就是欢喜地的菩萨的名称的来源，就他真正的欢喜是这三种。所以我们修学佛法要福慧双修啊。为什么要修福呢？就是修布施就是修福，就是当你有了福报以后，你的资生产业、资生器具不会匮乏。有些人想修行，但是家庭工作很忙，还要上班啊，还要做很多事情，为了生计，是吧？这样子呢，让自己修行好像也静不下心来。那生活在一个不需要考虑衣食住行这样一个条件，也是很有福报的。那么这个欢喜地的菩萨是修十波罗蜜，每一个波罗蜜都能够到达彼岸，就是他修布施，布施就能到达彼岸，就财布施就不是以凡夫我跟你交换的性质，我今天供养你，你要保佑我，你不保佑我，明天就不供养你了。这个到庙里面去，菩萨，明天我儿子要考试了，赶紧拿钱来供养，供养苹果水果供养完了，菩萨，你要保佑他考第一名哦。不行的话，你也要起码要一本，一本不行，二本也行。他一定要有所求，就我给你的时候是有交换的，是有代价的。这就世间求福报的做法。但是菩萨呢，他是修布施是到彼岸的，就都是以无所得的心态。我给你财布施，我到庙里供养，哪怕是把整个世界都供养出去了。光想整个世界都供养给三宝了，他无所求，因为知道自己的内心是无我的，所以你为谁求啊？没有我就不需要求了。他这个布施就是到彼岸，他这个说法也是到彼岸，就法布施，所有世间的技术乃至出世间的这个佛法，告诉你了，他内心定是依法也不可得，这样子呢，他法布施也是到彼岸。那么无畏布施也是一样，就是安住在如如不动的真心世界里，然后发出了这种无尽的慈悲。所以这种慈悲心里面，所有的众生啊，越敏感的众生他越没有害怕。如果有个人给你钱，你知道他这钱背后是干什么，你敢接吗？在大街上人家给你钱基本上都不敢接，可能因为你不知道他背后是不是陷阱，会不会是一个诱饵把你钓上去了，你受苦就更加厉害了。但是菩萨的无畏布施，他背后是到彼岸的，是无所求的。所以人呢也能感觉得到，只要有灵性啊，人的这个自己的灵魂还没有被丧失，良心还没有丧失的时候，佛菩萨的这种圣人的教言我们都会有感觉的，就知道佛菩萨非常的圆满了不起。那这个良心没有的人，就良心丧失了的人呢，他给他讲好话他听不懂，就是佛菩萨圣人的教言呢，他看了以后以小人之心测君子之腹。就这个世俗有很多的凡夫，特别是有一点点知识文化的人呢，他很容易来以凡夫的那种非常错误的知见来评判佛菩萨的境界，然后在那里想来想去想了半天，最后自己
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啊命生命当中的一些美好的德行全丧失掉了。所以有良心发现的人，包括有些动物，有灵性的动物，乌龟啊、蛇啊，这些都是属于有灵性的动物。这有灵性的动物，你如果给它发出这种慈悲心的时候，它接受了比人还快，比愚钝的人快。那聪明有智慧的人当然比他还要快一点的，就是有些人愚钝的连这个灵性的动物也不如，就你给他讲什么他听不进去，就这种是非常愚钝。那自己的内心的良心已经丧失掉了，就是被习气和烦恼覆盖住了，那很难发现。所以这个欢喜地的菩萨呢，他以无畏布施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他就很高兴乐意去接受，不会觉得莫名其妙给我好处，我这个不敢接受。就像现在有很多这个短信啊，经常会发过来说你中奖了。有很多人呢，说中奖多少呢？100万，哇、哦，很高兴。那到哪里领奖？你先把税先交了。那税要交多少？税要交10万。你想还是觉得值得，10万交完还有90万，结果10万交完啥都没了。这几年可能不会再这样上当了。很多人会经常上当受骗的，就是因为贪着这个便宜啊，又上当受骗了。所以这个世界是充满陷阱的，凡夫。但是在这个欢喜地的菩萨里面，他给你布施任何东西，你只有接受，没有任何的坏处。所以小乘的这个解脱道的佛法呢，按戒律来说，他只看见世间的因果，看见了世间的因果呢，说这个居士要是到庙里面去啊，这个寺庙里面供佛的那些水果啊，庙里面的东西啊，供养三宝的，你要是拿来吃了，哇，这不得了啊！你偷三宝物啊，要下地狱的。我听了还毛孔竖起来，吓死人了。这个大乘菩萨呢，偏偏要把这些水果要拿给你分。哎呀，居士菩萨，你过来啊，护法好啊，赶紧这个拿去结缘呢、啊，这个、孩子吃好的，会高考会好，考得好。这个身体会健康，我们很高兴。这个真正如果这里面是修大乘菩萨行的人啊，他哪给你吃，你还真吃了就是好的，没有任何坏处。这个很奇怪，因为背后的这个心念，就像欢喜地的菩萨，因为他所做的布施都是无相的布施，无相的布施我们去接受的时候，你只会给他接上这段法缘，你接上这段法缘以后，生生世世跟这个三宝跟这个菩萨有缘，因为你心里知道这个师父啊，这个庙里面给我吃的东西，你看他都保佑我好，又没有要我们的东西，我们心里就信心很足，生生世世接下这个缘，那功德就非常大。如果是另有所图的，背后给你一点好处，还想你给他更多的好处的，那就是带有伤害性的，那就比较危险。所以这个罗汉呢，因为他看到世间的因果，他看不到大乘佛法心性的妙用，他看到了涅槃是空，要么有就是在轮回，要么空。所以他看到这一点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时候，你如果贪着世间的有相的东西，还向三宝占便宜，那不是以后要还，不是还不起吗？啊，所以觉得你不能拿庙里的东西。这个解脱道的佛法是这样处理的。那大乘的佛法，你看他欢喜地，他是以布施来处理啊，这是第一个初地菩萨，就是不退转。第二个呢就更厉害了，皆得陀罗尼。这个陀罗尼是二地菩萨，二地菩萨他正得陀罗尼三个字啊，翻译成总持，也叫遮持。遮就是遮一切法，就一切烦恼痛苦都被遮止了。所以二地菩萨他修行的法门就是持戒，持戒就是遮持和坐持这两种。遮就是不做的事情把它遮住了，遮止住了，杀盗淫妄就不做了，妄言欺语、恶口两舌也不做了，贪嗔痴也不做了，就是十恶之罪不做，忤逆也不做，犯戒的、犯威仪、犯规矩、伤害众生的、伤害自己的都不做了。
这是遮止。持呢，就是这坐持，止持和坐持，止持这个止持就停止遮止了，坐持呢就你要去做的，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布施，要守戒，然后要早晚功课，要打坐，要学习，要修戒定慧，就是正面的你要不停的去努力，负面的坏的我们赶紧停止。所以佛法并不是消极避世，他告诉你好的对的赶紧去努力，坏的赶紧停止，是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世俗上的人以为贪得财色名利啊，是人生的成功，是人生的荣耀，所以一看说学佛的人对名利财色世间的这些享受好像都不太积极啊，就以为你是消极的。实际上他不知道，他那个才是真正的消极，因为他贪得了这些东西，他的生命内在结构被破坏了。他本来是很轻松很自在，像小孩子七八岁，哎呦很天真很浪漫很自在，结果你越学越烦恼，越学越复杂，越学越长了，全身都长刺，看到谁都想刺他两下，跟刺猬一样，谁碰到你谁就遭殃，你说这个就要命了。但是很多人呢，人这个没有智慧啊，他知识越多烦恼也就越多，伤害人也就越严重。而现在人不是要讲培养人才吗？什么是人才呢？就是他是人也是财才叫人才。有些人呢，他是人他不是财，你是做人做好了，他是没有才，你没学好。有些人他是才的不是人，才是好的，他是做人就不好，是不是？那是才不是人，这更要命了。他的这个才拿过去伤害的就更厉害了。那么有些人呢，既不是才又不是人，就是混混，啥都没有去伤害别人的，那就不是才也不是人。那我们最好的就是既是人又是才，这样子你就真正的培养人才。这按我们天台的寺庙间来看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止持和坐持就是告诉我们，当做要做，不当做就不要做，这是持戒道与彼岸。那么他要总持，所以陀罗尼要总持，总什么呢？总一切法，持无量意。这个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啊，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佛在世啊，有一种，就有三种陀罗尼。第一种叫闻陀罗尼，闻陀罗尼就是听闻佛法的这个闻。闻持陀罗尼，这个闻持陀罗尼就是你听了一句话以后，你这一句话就够了，就可以用一辈子，放到哪里都能用得上。哎，你算是得陀罗尼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一句话能够终身受用的？其实有时候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啊，佛经里面每一句话都可以，你要是听到内心深处啊，一句话可以用一辈子，绝对是够了。比如说心经260个字，起码有几十，每一句啊都可以涵盖一切的。你说观自在菩萨，观自在，你想一想，观自在，观自己又很自在。当你看到观自在之后，你把观自在这个道理听进去了，你就拿观自在来针对世间所有万物，它绝对是找到哪里，那里就是观自在。因为你回光返照，看到自己的心不受伤害了，心自在了。所以听到好的，哇，很高兴，他讲得这么好；听到不好的，哎，他还有不够好，那怎么办呢？我应该去帮助他。哎，这个人骂我了，你看，哇，他烦恼驱使了，我赶紧慈悲心升起来，化度他，转化他。他随到之处啊，因为他自在啊，所以观自在就可以作为我们西藏密法里面都口诀很多的。 随时上是一句话，就是口诀，就是当你修行到一定的时候，这个口诀就是陀罗尼。所以最后我们所有的密咒都翻译成陀罗尼，叫陀罗尼咒。一般长咒叫陀罗尼，短咒叫真言，真言也是陀罗尼，就是它能总一切法持无量意。那这个心经整个就是陀罗尼，那观自在就是一个所有的凡夫希望自己自由，希望自己能够自在解脱。你看你观察观察是不是这样，然后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事业都希望参加行业的人能够自在，能够解脱，能够没有痛苦。圣人解脱到的圣人也希望自在，菩萨不但自己自在，还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自在，佛更是大自在。所以就看观自在就能够到成佛，观自在菩萨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念观世音菩萨某某菩萨某，你就念菩萨也是一样，菩萨就是摄一切法，就世间的凡夫菩萨能够自利利他，出世间的圣人菩萨更能够自利利他。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你每天念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那这个慧师大师中毒的时候，他就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那个毒都不会害他。所以如果你能够听懂这句话，知道般若波罗蜜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到彼岸的，那你随时都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你现在执着在有相了，你就说哦，我不能执着有相，有相是此岸，般若波罗蜜多好了，不再着相了。别人骂你的般若波罗蜜多，哦，不再骂我了。般若波罗蜜多，别人笑你了，般若波罗蜜多，不笑了。你的心烦起来了，般若波罗蜜多，哎，到彼岸了，不再烦了。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它也是这个总一切法都是般若波罗蜜多。这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你看，人世间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要么你设法上受到障碍，物质上受到障碍，要么精神上受到障碍。你一看照见无蕴皆空，随时拿手电筒一样，谁来了就照见无蕴皆空。你如果拿这个照见无蕴皆空来对自己，没有问题啊。别人骂照见无蕴皆空，他骂马上就空掉了，如风过空中一样，没有问题啊，没有事情啊。他骂骂什么，听的人也是空的，说的话也是空的。那么你人生遭遇到病苦了也是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色身空掉了，思想也空掉了，所以不受身体上的痛苦，也不受精神上的痛苦。这个五蕴皆空也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口诀，就是你每天都可以这个心经的每一句话到最后你就会看远离颠倒梦想，是不是可以做？你烦恼一起来了，哇，颠倒梦想，赶紧远离，赶紧远离，远离颠倒梦想。那个人在那里杀到一万，哇，远离颠倒梦想。你看到那个鱼在那里被杀了，远离颠倒梦想，你就给鱼发回向了，赶紧鱼啊，你往生了，远离颠倒梦想了。那他有颠倒有梦想才堕落三恶道。所以你对一切事一切人每一句话都可以作为你生命的最宝贵的这个，随时都可以作为你的法来持，所以叫闻持陀罗尼。就说每一句话你只要听到这么多法，学了这么多年，你都不知道哪一句话可以作为你的这个剑客的宝剑一样。禅师说啊，路逢剑客须成剑，不是诗人莫献诗啊。这个剑客他手上有这个武功在那里，你把剑给他，他马上就用起来。那我们大家不是剑客，所以心经读了无数遍居然没有一句哪来用的，还在那里说哎呀，这个经要是不师父不讲啊，我还真看不懂。甚至说哎呀，某某人他讲法讲的我听不懂，其实哪里有听不懂的。这个佛法真的是宝啊，你要进入佛法的宝藏。每一句为什么读经会一读心就静下来，因为每一句都是从你现在开始一直到成佛没有改变的，所以叫初善中善后善。从自利到利他，他的功德都在那个字当中，佛法的道理就这么殊胜。所以你看到了以后，你明白了这句话，好，拿过来一句话终身受用，一句话行遍天下。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这个 这个佛教的宗派会这么多，汉地有这么多宗派，西藏有那么多宗派，南传还有日本是吧，日本还有念日莲宗，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天天就念这一句话，就是这个祖师他就得到了这个文殊陀罗尼，他得了这个文殊陀罗尼，觉得哇这句话能够行遍天下了，所以呢他的弟子就叫弟子也这样做，弟子对他有信心，然后开始做了就有受用了。这么一来一看，我们心经每一句话都可以成立一个宗派，哇太多了，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宗派，实际上就是法法无尽。小时候听过我妈说啊，她说一个真正高明的医生啊，到山上去连撒尿都没地方撒，为什么呢？因为山上所有的草都是可以做药的，所以他撒尿就不觉得撒到这个药上有罪过，他撒尿没地方撒。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就是一个真会修行的人，他就是随时随处想到任何一句话都可以作为修行的法正法来抑制，这就是文陀罗尼，这个不容易的。所以听法如果古人讲叫闻一知十，你真正会懂得听法的要闻一知一切，所以华严就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你听到一句话就知道这句话放什么地方都可以用，随时都能用，能用得起来，这文陀罗尼你说多厉害，光是听法你的心量眼光就能这么打开了。第二个陀罗尼呢叫行陀罗尼，行持修行也叫行持啊，行持陀罗尼呢更好了，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具足一切法的妙用，这也很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坐在这里你就知道，哎呀坐在这里太好了，心地不动犹如大地，身体不动坐在那里很安静，心性本来就是安静，你站起来的时候你说哦这太好了，度一切众生无有疲厌，哎，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你说涅槃寂静常乐我净，就涅槃了。你看所有的行动，你取着任何一个行住坐卧干活做事睡觉吃饭，都是你修行的最佳状态，这叫行陀罗尼。所以行陀罗尼明白的人呢，他知道了你闻陀罗尼呢是从佛经来的，听到哪句话就知道去思维这句话，哎呀这句话太好了，你就把一句把整部佛经想到尾，就觉得哎呦整个佛经讲的都是宇宙人生究竟的真理，每一句话讲的都是最后的最终极的真理。当你这个证得行陀罗尼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你一行就具足一切行，你今天去布施的时候就不只是说我把这个东西给你，这个东西给你就是无我，这个给你就是慈悲，给你就是跟众生结缘，所有的一切佛法就是在这么给你的一件事情上全部体现出来，包括六度万行。所以行持陀罗尼的人他与一切行都能自在，哇、哦，今天煮饭了很开心，上供十方佛下济六道贫，你看上求下化我在煮饭真的很开心，火烧起来了觉得这个以智慧火灭一切烦恼，哇很开心，热起来的时候我的菩提道心非常热心啊，很热嘛，这热心充满，那我们的智慧火你看烧起来了，大家而今天很冷呢，冷了就烦恼就冷却了，所有的行为在你这里都变成佛法了，你的身体身口意三业语言全部都在佛法当中，就不向外求了，不是我从书本上听来的这句才是我的行为，就是我在我的行为当中，在家人见到子女的时候知道看一切众生犹如子女，哎呦赶紧爱他赶紧关心他，他的成佛他的智慧他的慈悲是你的责任，那你对一切众生都要像子女一样，你看对子女的爱你就能体会到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爱，那众生生气烦恼了，这个孩子不听话了，你就知道哎呦你看我就没有听佛的话，所以子女也不听话了，赶紧听话，我要相信佛，让一切众生也听佛的话，所有的行为当中人生百态啊，都变成你理解佛法修学佛法的一个重要点，没有一个事情不是佛法，头痒了你就知道 你的父母需要帮助了，脚痒了就知道你的子女需要帮助了，你看看，你的上面下面上下要贯通啊，你的心里面不舒服了，你就知道你的内在需要清理啊，有业障啊，赶紧忏悔。你看别人这个地障啊需要擦，你就知道，哎呦，这个众生不在净土里面苦恼啊，赶紧让众生渡到净土里面去，内外就清净了。所以这个佛法就不是讲的身外之物，而是讲的你的整个身心，你随时在生活当中就会发现佛法。这就是这个行持陀罗尼。第三个还有意陀罗尼，意持，意持是什么？我这个法师讲什么话我听不懂，没记住，法师讲的什么行为我也没记住，法师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但是听完了以后这个道理你领悟了，这叫意，就是交叉一点意义的意。这个意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你听闻法以后自己方向感有了，与一切处都向往自己的成佛的这条道上，不会退转。所以这个真正明白陀罗尼的人呢，他任何一句任何一字都能够与一法说无量义。那这个陀罗尼还有三种叫空假宗，我看时间到了，我们下个星期下一次呢，我到无锡苏州讲课去了，就是没时间，要下个月的今天22再继续讲这个陀罗尼还没讲完。你们大家回去啊，把这个闻持陀罗尼跟行持陀罗尼好好的观察一下啊，看看能不能吐得起来啊。好，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